好，那我上次跟大家说我们要换新的，对不对？那我们先读一卷新约，再回到旧约好了，好不好？我们读雅各书雅各书是一般书信本来想读希伯来，希伯来太长了，我们先读一个短一点的雅各书。我们先读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好，我们先读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八节。
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做上帝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领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完全全备，毫无欠缺。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
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
太阳出来，任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上帝试探，因为上帝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飞机长成就生出死来。
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不要每上的恩赐和各样权威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他按自己的旨意又征召生了人，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手。
好，那我们今天开始来读雅各书。雅各书呢这个雅各不是十二使徒当中的雅各十二使徒当中有雅各，但这个雅各不是十二个门徒当中的一个不是。这个雅各呢是耶稣的弟弟耶稣的弟弟的那一个雅各那么耶稣的弟弟呢，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去看的话，那么玛利亚圣灵感应怀，然后呢怀孕了，那么这个约瑟知道她怀孕了，对不对？所以约瑟知道她怀孕了，应当也是在她怀孕几个月之后才会什么知道。你要用2000年前的情形去想，知道吧？对不对？2000年前一个人怀孕了，什么时候会被知道？玛利亚是怀孕了一阵子以后，约瑟才知道。那么天使就跟约瑟讲，去把他娶过来，对不对？好，所以这个玛利亚第一个生的是耶稣，后来跟约瑟结婚了之后，又生了一些弟弟妹妹。所以在圣经里面耶稣后来出来传道的时候，那么呢他的家人就常常去找他，每一次找他都是因为耶稣怎样工作太辛苦，你知道吗？因为他饭也顾不得什么吃你用想的耶稣如果是一个用现在的人来讲，或古代来讲，是一个神医的话，对不对？那你有多少人会去找他医治？对，门诊爆满，对不对？那耶稣也不是一出来就说你们的病都好了，对不对？如果这样也很方便，是不是？所以很显然 要医那些病人要花什么？
时间。
时间。时间。如果要一个一个慢慢的医，你看看那么多病人，他根本没有时间什么吃饭。就是要花时间，所以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吃饭？那没有办法吃饭，啊，他身体一定不是很好，所以他的兄弟就怎样，就会担心，所以他们不是去找耶稣吗？对不对？那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有没有记不记得？啊，哎，就是遵行神道的，就是我的母亲，对不对？所以他兄弟有去找他。还有一个，在耶稣传道的过程里面，他兄弟对这些不满，有没有看到不满？为什么不满？就觉得说，照耶稣呢，你有那么大的本事，所以照道理应该怎样？照道理，如果耶稣你善用你的本事，就可以什么？就可以这个大家都都很快的就来怎样信你的，对不对？其实这也是我们人的想法，人的想法，哦，所以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啊，朱鹏杰到了，对不对？第七章第三节，耶稣的弟兄指的就是雅各啊，他的兄弟雅各或者犹大啊，哦，这些人，啊，就是跟耶稣讲，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哦，第四节，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也是因为不信他。就是所谓不信他，就是不相信耶稣的做法，知道吧？哦，他兄弟知不知道他有本事？知道。所以他兄弟的想法是什么？现在朱鹏杰到了，朱鹏杰以色列人从各地都回到耶路撒冷，对不对？所以耶稣如果要让大家知道他的本事，就要怎样？在朱鹏杰的时候到哪里？到犹太去，对不对？到耶路撒冷去，然后你显了一些本事以后，你看显明给世人看，意思就是说世人就会怎样？就会信。你不要在这个小地方啊，显神迹，对不对？你最好怎样？最好等到国庆日，大家都在这个总统府前广场，然后所有的这个摄影机都往那边照的时候，你再怎样，大大的显露一番，所以这样大家都怎样，都信了。这就是人的想法，知道吧？所以他的兄弟其实原来雅各也是这种想法。就觉得耶稣你好像花很大的代价，那人家还是不相信你，是不是？所以显然你的方法是什么？错的。好，如果你有那么多本事，你就应当怎样啊，这样做那样做，对不对？好，那让大家都看见啊，都要看见你显扬自己，就让大家都看见嘛，对不对？那耶稣说你们的时候常是什么？方便的，所以他就暗暗的上去，他还是不愿意做这个事，不是照人的意思做，知道吗？好，这个就是耶稣的兄弟雅各。那雅各呢，他在旁边，其实他看耶稣看很久了，从他小的时候就看了，对不对？一直看到耶稣出来传道，然后到最后最要紧的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妈妈玛利亚在下面看，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耶稣从死里怎样复活。那么在等耶稣复活的这个日子里面，雅各在哪里？从圣经的意思，他跟门徒在一起，所以他也在等，不知道这些事情怎么发生，对不对？然后这个雅各一般相信应当是年纪最大的孩子，所以他也应当是会跟玛利亚怎样在一起。所以这雅各对耶稣的经历蛮深的，从那个对耶稣的认识， 是像一般人的认识这样，只知道耶稣可以行神迹，只知道耶稣可以传道等等等等，但是却一直对耶稣的做法不认同。到最后耶稣死而复活了，这雅各也改了。所以雅各在主复活之后，他就成为在耶路撒冷非常重要的信徒。然后从使徒行传去看的话，他就被称作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就是一个房子的柱石，知道吧？然后那个柱石一般来讲有三根，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约翰，这两个跟耶稣的没话讲，对不对？再来一个就是这个雅各，所以他被称作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那么这个雅各呢也很特别，他又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之一，因为彼得约翰本来就是领袖，对不对？然后他也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之一，彼得约翰雅各，记得这个雅各不是主的门徒，是主的兄弟，主的兄弟。所以后来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时候，他们为了一些事情起争论了，那个争论就是外邦人要不要受割礼。所以保罗就回到耶路撒冷，那么跟这一群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很坚持，本来很坚持外邦人要受割礼，但是彼得保罗就跟他们讲上帝的恩，所以不应当勉强外邦人受割礼，对不对？好，所以这些讲完以后，谁出来做结论？就这个雅各。所以表示他已经得到大家的什么尊重，所以他后来出来做结论。他的结论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为难外邦人，他们没受割礼，我们不能勉强他们受割礼，对不对？只不过呢，因为外邦的基督徒要跟犹太的基督徒大家一起相处，所以相处的时候，所以他就讲什么，他就说，那你们就告诉这些外邦的基督徒，你们不必受割礼，但是你要怎样，你们要禁戒偶像的污秽、奸淫还有勒死的牲畜跟血，因为这几样是犹太人最忌讳、最不喜欢的，所以拜偶像的物你不要带进来，知道吧？然后呢，奸淫的事不要有，然后勒死的牲畜跟血不要去碰，知道吧？因为这是犹太人他们一直遵守的，一直遵守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雅各后来起来做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好，那么这个从圣经的这个这个历史呢，从教会历史讲这个雅各的时候为什么他得到大家的认同？因为他们把他称作公正的雅各，这个是一个公正的雅各。然后呢，他是一个非常言行一致的，言行一致，因为这个人言行一致又非常公正，所以他就逐渐成为教会的什么领袖。然后教会历史又讲到这个雅各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常常跪着祷告，所以他说他的膝盖很厚，跟骆驼一样，因为怎样跪很久。那他也是为主殉道，为主殉道，从教会历史讲。那么我们所读的这个雅各书在教会历史当中也是一卷在这个马丁路德的时代马丁路德的时代，因为马丁路德后来发现我们基督徒称义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但是呢雅各书呢讲到说因行为称义，有这样的字眼，知道吧？所以马丁路德一开始不喜欢这件书，不喜欢这件书，但后来没有。那所以在这里我们读这件书的时候也会特别的去思想到底雅各这个雅各讲的是因信称义还是因什么行为称义，知道吧？那 其实他也是讲因信称义，只不过所谓的信啊是什么啊，信。好，我们到时候会跟大家讲啊。好，那雅各这个我们现在先理解知道雅各这个人的以后呢，好，那刚才我也提了耶稣的弟弟呢，从圣经里面慢慢你去算，至少四个弟弟，知道吗？你要记得他至少四个弟弟，你可以慢慢算。我们就不去找了。好，第一章第一节，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案。所以他因为他成为犹太人基督徒的领袖，对不对？所以他这封信啊，是写信给那个住在罗马帝国各处的犹太基督徒，知道吧？所以他就写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所以他讲他是神的仆人，也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他在这里已经完全称耶稣是主。那么在这里呢，第二节开始，所以这个我们先确定，确定他写作的对象就是犹太的基督徒之后，我们接下来要来看他这一封信的重点是什么。这一封信的重点呢，这一封信的重点就是，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一开始他就第二节到第四节，雅各对耶稣的认识之后，他就知道一个重要的事。这个重要的事是什么？就是基督徒活在这世上，就是信心受试炼的旅程。就是我们活在世上，灵命的操练就是信心受试炼，信心受试炼。我们活在这世上就是信心要受试炼。所以刚才讲诗篇，我就跟大家讲了，我们人期待的是一个平稳安顺，我们觉得合理理所当然的日子，但这不是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日子，属灵生命的旅程是一个信心受试炼的旅程。那信心受试炼的旅程对属灵的人都是这样。你看这个，我们就讲挪亚，对不对？挪亚信心有没有受试炼？有，因为上帝跟他说了以后，他就开始造方舟，对不对？他要一直造到洪水来，如果他造完了洪水还不来会怎样？他会一直被取笑，对不对？那么亚伯拉罕也是信心试炼的旅程，看到没有？因为离开本地本族跟户家，对几千年前的人，他是等于一个极为危险的行动。因为以前没有那么样好的法治，对不对？那你离开你的本地本族跟户家，你就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位置上，没有人可以帮助你保护你，所以他也是一个信心试炼的路程。然后上帝跟他说你有小孩，可是一直不生，对不对？到没有指望的时候才生，对不对？那以撒、雅各约瑟，你看摩西，每一个人都是信心试炼的什么路程，没有例外的。记得没有例外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回想，这跟我们现在基督徒的想法差很多，知道吧？我们现在记得很多基督徒的想法是，我信耶稣就平顺安稳然后就怎样，其实这不是圣经不是这样写。其实我们基督徒是在走一条信心的路，是信心受试炼的路，是这样知道。 但它却是一条进入荣耀的路。要不然有些人就说，那我干嘛信得这么辛苦啊？我好日子不过，我来信耶稣啊？记得它是一条进入荣耀的路。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在百般试炼中，各式百般就是各式各样的试炼，都要以为大喜乐啊。在这里有几个字跟大家先啊讲一下。第一个字就是这个啊，这里讲的啊，这里讲的啊，第一个字就是试炼，试炼，试炼。好，然后第二个字就是第三节讲的试验，试验。啊，这两个字呢，啊，我们先讲试炼这个字。好，试炼这个字，啊，有正面跟啊负面。好，如果是正面的字，圣经就翻成试炼。好，试炼。啊，或者啊，就是试炼，好、啊、试炼，啊，或者是试验，或者是考验，这都是正面的字。如果是负面的，就翻成什么？试探，就是第十二节讲的忍受试探，第十三节讲的人被试探，哦、啊，记得哦，试探这个字。原文跟试炼这个字是什么一样的，这样知道吧？好，但是为什么我们翻试探？因为它是讲负面的。好，这就是啊，我们圣经有些字是这样，就是这个词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就看上下文讨论的重点。比如说论断，好，论断，圣经只要翻论断就是负面的，负面就是你啊，你去判定一个人是有偏差的，有偏心的，有一些你有一些啊其他目的的，这我们就用什么论断。如果你判断这个事情是合情合理公正的，我们就翻成啊这个明辨，慎思明辨，知道吗？这样了解哈、哦，就是你仍然是在讲，比如说这个人做错，你跟他说啊，你这个事情做的不对，对不对？那很可能你这样说是论断，也有可能是明辨是非哈，哈、哦，哎、哦，这个跟我们的什么动机有关，心态有关，对，跟我们的动机有关。所以试炼跟试探也是跟动机有关。如果我们的动机，如果这个事情的动机是好的，用意是好的，圣经就翻什么？试炼。如果这个动机是不好的，用意是不好的，就是什么？试探。所以魔鬼来找耶稣就是什么？蛇去跟夏娃说话就是什么？试探。因为他的动机是什么？不好的，知道吧？不好的，哦，记得哦，它是同一个字，啊、哦，我们只能从前后文去看它到底它的动机是不是好的，用意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我们就翻成试炼；如果不好，就会变成什么试探。好、哦，所以试炼的目的是叫人得建立，试探的目的就是让人怎样跌倒，让人跌倒。所以这也容易懂，所以翻译圣经的人，我们就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落在各式各样的考验当中，就信心的考验当中，就是试炼，试炼，都要以为大喜乐，啊，喜乐，喜乐是主动性的认定，不是被动性的认定，知道吗？这跟我们一般人的想法不一样。我们碰到事情，我们会说这个事情我高兴不起来，这是被动性的，对不对？因为这个事情的发生让你不高兴，好，所以你是主动还被动？ 被动，被动啊，这样了解吗？这叫被动啊，被动就不是圣经的话，圣经的话是主动。你碰到这个倒霉的事，你觉得不可能喜乐，你是被动的啊，被动的。但是记得，喜乐不是我们一般人的所谓的高兴或者不高兴，因为那个是被动的，所以圣经不欢喜乐，不欢欢乐啊，不是不欢欢乐，圣经欢喜乐。为什么？因为喜乐是要以为的，以为是什么？你认定它是，你认定它是，你怎么认定？因为不合理，除非你想到合理，对不对？所以你只能认定。记得哦，喜乐是神的命令哦，好，命令知道吧？命令，好、哦、啊，这写在圣经里面哦。我说为什么说是你要认定它？因为那是命令，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好、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我们从十五节读到十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五节到十八节，
你们要紧，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好，所以你看哦，这里讲的，我们不要以恶报恶，我们要啊、彼此相待，追求良善。这是主动被动，主动。然后下面有三样，我们常常就是一直知道吧？我们要一直喜乐，我们要一直祷告，我们要凡事谢恩。这主动还被动？因为那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什么？旨意，就上帝的命令就是这样，上帝的命令就是这样，不管你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就是要什么喜乐，不管你想也好不想也好，就是要什么祷告，知道吗？不管这件事情你觉得是可以感谢也好不能感谢也好，都是要怎样感谢，合不合理？记得在人的理里面不合理，好，但是只有在一个位置上合理，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在那个位置才合理。你如果不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合理，在基督耶稣里就合理，知道吗？圣经有很多东西是他是讲究，要讲究你在哪里去想事情，知道吗？如果你不在那个基督耶稣里，刚才我讲的，你就觉得上帝是强人所难，对不对？碰到好的也喜乐，当然很合理啊，碰到不好的也喜乐，这怎么可能嘛？这不合理，对不对？除非你相信这是在基督耶稣里，意思是什么？你相信着耶稣跟你同在，有上帝的用意在那里。虽然我不知道，虽然到现在为止我也不知道到底上帝你要怎么做，你为什么非得这样子不可，对不对？但我们总是要什么？想因着信而喜乐，你要认定他，所以以为就是你就是要认定他是喜乐。讲一个比较直接的例子，对不对？如果说一对年轻的夫妇生一个孩子出来是一个有缺陷的，那圣经说你就是要喜乐。那从人的想法是什么？喜乐不起来，对不对？除非你相信在基督耶稣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除非你相信，这是上帝的意思，这是上帝就这样做。所以你说上帝这就是你做的， 就是说是你要我经历的，这就是你在当中啊会带领我走的，所以我可以什么喜乐。这个换一个角度上讲，就是啊，我跟周姐最近在回想这20年来照顾长辈，好，先照顾我父母，再照顾我岳父岳母，到现在，对不对？好，那20年前的这整个经历里面，他常常跟我说，他实在不能够想象上帝为什么要他做这个事。你知道20年来照顾长辈就代表什么？你会有很多的怎样，对不对？那很多担心的事，很多的付出，很多这样，很多那样，对不对？哦，然后当然在当中的过程也有很多不好说的，对不对？你都做了，人家都会很感谢吗？不尽然，对不对？可能你做了，那其他人来一看，哎呀，这个怎么这样做？你的心里怎样？好，你做了半天，人家一句话就把你怎样否定，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会在想说，所以他就跟我交通这个事，就说上帝常常在想，上帝为什么要我们做这些？其实就是除非我们相信这就是上帝的意思，有他的用意，然后我们也从这当中慢慢去体会他的用意，那我们就知道哦，所以我们才能够喜的，知道吗？才能够怎样谢恩，好，谢恩。祷告是必然的，因为逆境不顺的时候，我们总会什么祷告。所以这一节就不容易哦，百般的各式各样的信心的考验里面，都要以为不是普通的喜乐，还要怎样大喜乐。就是这个就是你觉得上帝给你这个难处的，给你这个不容易的，反而你要以为是什么大喜乐。记得我说的，这喜乐不是一般人的欢乐，知道吧？因为从人的思想你看不到，你不觉得合理，知道吗？不觉得合理，记得不是合理的，是你知道，因为在基督里你知道上帝有他的用意，你知道因为借着这些才会成就上帝要做的事。虽然我不知道上帝你为什么用这个方式成就，但就只有借着这个方式上帝成就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想圣经人物的话，就可以想的，比如说如果你知道大卫犯罪了，对不对？用计谋杀了乌利亚，对不对？那如果你是乌利亚的妹妹，你会怎样？你看到大卫你会怎样？找机会报复。如果你是乌利亚的母亲更是受不了，对不对？而且如果你听到先知拿单说你的罪赦免了，你觉得怎样？啊，你觉得上帝合理吗？这样了解吧。其实这些都不是，除非我们相信在上帝手中，要不然我们实在很难接受，这样知道了吧？除非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在上帝手中，自然有神的公义，自然有神的慈爱跟怜悯，对不对？要不然我说了，许多时候我们如果要靠人自己的本事在这世界上，我们要找回那个公正公平，实在是什么做不来的，知道吧？因为你也没有，人死了也不能补偿啊，也不能回到过去啊，对不对？这样了解吧。所以喜乐是因为什么？因为在基督耶稣里。为什么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因为在基督里，所以上帝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为了成就他的美意。这就是约伯，知道吧？约伯他的朋友跟他都是在问为什么，对不对？为上帝你为什么，是不是？那上帝也没有告诉他为什么， 只有跟他讲一件要紧的事，你信得过我，你信得过吗？对不对？所以这一节第二节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基督徒所谓信心，就是这个意思。信心是什么？信心它其实就是这样的超越性。我在百般的试炼中，我就认定这是上帝看得起我，知道吧？这是主邀请我跟他一起，所以我有大喜的。主没有撇下我，主邀请我跟他一起，主要用我。哦，记得哦，从人看可能很没面子哦，从人看可能很伤心哦，从人看可能很气愤哦，知道吗？都有可能吧，对不对？因为我刚才讲的这些人物，你慢慢去想，很生气啊，很觉得很不合理啊，很不应该啊。但为什么大喜的？因为我们相信在哪里，在上帝的手中，有他要做的事，不是我们。我们，所以第一个，然后为什么有大喜的？引以为大喜的，因为他讲，因为这就是要让我们得荣耀的必经之路，因为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试验就是一个考验，考验。那么呢，这个字也蛮有意思的啊。神不试探人，但神会不会试验人？会。好，试验的目的呢，是把那个隐藏的啊，隐藏的显露出来。哦，就是啊，这个试验啊，比如说神试验亚伯拉罕，对不对？然后就跟他说：“你把以撒献给我。”好，这个不是试探哦，因为试探会叫人跌倒，对不对？啊，不是，他试验是什么？是把亚伯拉罕的信心显露出来。就亚伯拉罕，你有信心，可是呢，啊，我们都不知道，啊，没有人知道，只有谁知道？神知道，是不是？然后上帝说：“你把以撒献给我。”所以当他真的把以撒献给神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有什么，有信心，哦，天使也知道他有信心，知道吧？所以这就是保罗讲的，我们好像一台戏，哦，演给世人跟天使什么观看，哦，要记得看什么？看我们的信心，看我们是不是对上帝有信心。所以约伯为什么最后会懊悔？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个信心的见证。然后他后来觉得自己信心还是怎样不够，所以这个就是百般的试炼中，我们以为大喜的不容易，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不住的什么祷告。所以这三样不能够分开，知道吗？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三个是绑在一起的，知道吗？好，不要把它分开哦。你说好，我决定喜乐，可是事情不顺，你还就怎样，就难过了。所以你要常常祷告，对不对？然后要常常谢恩，这三个要一直放在一起。好，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什么谢恩。好，因为特别是在试炼的过程中，一直要这样子做。好，因为你在等嘛，你在艰难当中嘛，你在等，还不知道那个结果嘛，对不对？好，记得试炼它是一个过程，知道吧？你还不知道结果，因为还不知道结果，所以我们的信心在试验中就会生忍耐。啊，这个也是一个有意思的啊，忍耐是借由信心生出来的，知道吗？我们常常跟人讲说你要忍耐，你要忍耐，对不对？那对方就会说什么？我没有办法忍耐。好，其实忍耐是从信心在试验中生出来的，生出来的。所以当我们劝人忍耐， 其实是跟他讲，你要信得过神。你如果慢慢信得过神，你就会怎样？就会忍耐。不是你去努力忍耐，知道吗？而是回到前面，你信得过神，因为在基督里，所以你相信神，你就会生忍耐。你相信神才会生忍耐。而且我所谓的信，不是说你有多大的信，知道吗？你只要有一丝相信神，就有一丝的忍耐，知道吗？哦，你只要还相信神，你就还有忍耐，知道吗？
所以就算你只有那个一点点的忍耐，然后也算
你还是忍耐。有些时候我只能说很艰难，尤其我们陪伴一些我们觉得非常困境的，非常困境的，因为这些困境不是一下子就过去啊，对不对？哦，那我们就在当中因着信而生忍耐，知道吗？然后但第四节提的忍耐也当成功啊，成功这个字翻得比较以前的用字，成功的意思就是完成，也就是说你要走完这个路程，既然这个试炼来了，那你就凭着信心去走，然后信心在里面产生忍耐了，但你的忍耐就是要把它走完，用圣经的话讲就坚持到底，坚持到底，你就是坚持到底，因为你坚持到底，所以你就成全完备。成全完备的意思就是你就成为一个完全人。保罗不是讲吗？我们要成一个完全人，对不对？你们要竭力的进入完全，意思就是这个完全啊。从一个面向讲就是成熟啊，这个基督徒很成熟，很成熟，这个人考虑事情很成熟，完备啊，成全完备，其实就是讲一个人是很，就是圣经讲的完全人，完全人，就是记得完全人不是所有的事都好，知道吗？就是他可以在所遭遇的事情上啊忍耐到底，忍耐到底。啊，圣经有各式各样的，每一个人有各式各样的一个不同的情境，但是重要的就是忍耐到底。好，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到第四节就是讲，首先讲的就是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的信仰路程，我们的信仰路程就是一个信心在各式各样试炼中的路程，在这样各式各样试炼中的历程里面，我们都要想取主的话来，就是我们就要认定它是喜乐，而且是大喜乐。为什么？因为这个代表我们的信心就是在一个试验当中，在这个信心里面会生忍耐，这个信心坚持到底，就让我们成为一个完全。好，那为什么如果我们是这样啊？为什么我们喜乐这样还不够喜乐？可能会觉得说哇，这好像被上帝好好的操练一番，对不对？好，如果我们这样想还觉得不太够喜乐，知道吗？好，真正会喜乐是因为什么？因为这当中没有写，后面会写的，就是在这个历程我们经历的耶稣跟我们同在，后面我会讲。好，记得哦，为什么喜乐？因为我们经历耶稣跟我们同在，我们经历上帝的智慧，我们经历上帝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以为大喜乐？因为我知道上帝要让我去得着他，去体会他，去经历他，所以我喜乐。如果我没有这个试验，我就没有办法经历，没有办法体会，没有办法得着。这样了解了吗？就是属灵的，在基督里的属灵的丰富，这是一个预备我去承接那个丰富，所以我喜乐。预备我去承接成为那个属灵的丰富归算在我的身上，那个荣耀彰显在归算在我的身上。 所以我们才怎样？喜乐，喜乐。所以这个喜乐是什么？就是耶稣来的时候，他在诗篇讲的：“我来的，我来的。”哦，耶稣不是讲吗？我来的，对不对？我照你的旨意来的，祭物跟礼物，上帝你不喜欢；燔祭跟素祭、平安祭你不喜欢。但我来了，我照你的旨意行，我很欢喜。这样了解吧？就是从人看，十字架的路是一条苦的路，对不对？但耶稣会欢喜，因为他觉得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使得救恩可以临到神所爱的人。好，所以耶稣在拉撒路的那个故事里面，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怎样欢喜。”这一段讲到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时间讲啊，所以这一段我没有讲，不过现在可以简单的讲。耶稣曾经讲的，要回去找拉撒路的时候，第十一章十五节，啊，讲到我们只有四十分钟，所以我没有办法讲那么多。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五节，啊，耶稣不是讲吗？他说：“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什么好了。”十三节。耶稣这话是指拉撒路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拉撒路是照常怎样睡的。好，啊，十四到十六节，谁帮我们读一下？
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就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称为低图马，就对那同做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
你看门徒有没有喜乐？没有啊，门徒觉得怎样？
去死了
人家要拿石头打我们，我们还去，对不对？啊，这不是自讨苦吃，对不对？可是耶稣说什么？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耶稣喜乐哦。为什么？好叫你们相信。所以你看到没有？其实上帝最喜乐的，能够使神最喜乐的一件事情，就是使人什么相信，你知道吗？使人相信才是最喜乐的事。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什么喜悦。看到没有？信让神欢喜，信让神欢喜，信才叫神欢喜。所以信心经过试炼，为什么大喜乐？因为叫神欢喜。所以我们为什么陪伴有苦难的人，让他们一直可以维持那一点信，让神欢喜，知道吗？我们陪伴那个实在软弱的人，让他们从那个很艰难当中信，神欢喜，知道吗？你知道一个人他软弱跌倒犯罪以后，他还信不信？其实他很难信，对不对？因为像如果你是一个，你是大卫，你犯罪的，做了这么多坏事，你觉得自己还没有希望，没希望。但如果还能够相信神会赦免我，神会帮助我，神会怜悯我，不容易。因为这些都是奢望，都不合理，是不是？但我们帮助人还信，神就喜悦。所以耶稣为什么欢喜？因为门徒这个时候没有信，或者门徒这个时候信不上，对不对？但经过这件事，他们信，他们信，所以耶稣欢喜。所以我们基督徒记得，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困境中啊陪伴人啊，而我们不能失去信心，因为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引导他们，借着我们扶持他们，让他们也信，这是神最喜乐的事，欢喜的事，神最喜悦的事。所以我们为什么把福音传给人？因为让他们信，知道吧？让他们信， 所以当他们信的时候，天父就欢喜，这是神最喜悦的事。所以耶稣说，我没有因你们在那里就欢喜，有没有？他很高兴啊，哦，他很高兴，但他不能见到马大就说，马大我来了啊。然后马大说，拉撒路已经死了。耶稣说，啊，因为啊这样死的真好。其实死了，耶稣就带他们走过一条路去信。所以这也是我们最要紧的，我们最要紧的，我们自己在百般试炼中大喜的。同样的，我把这一段话应用在我们带领我们的孩子，我们陪伴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照顾我们年长的父母，就是要他们怎样信。那他们的信不够，但我们的信要怎样撑住他们，这样知道吧？所以耶稣用他自己的信撑住门徒，我们自己也用一点信来帮助我们身边的人，帮助我们身边的人。所以这个就是喜乐，知道吧？因为信带出来神的喜悦，信带出来神的荣耀，信带出来上帝的作为，信带出来上帝的智慧能力。所以这就是这个雅各要告诉我们，我后面都会讲哦，雅各会要讲的就是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什么大喜的。所以把这个放在心上啊，当你的孩子让你很不高兴的时候啊，不高兴一下下就好，知道吗？然后就要以为什么就是提醒自己，主啊，这些事情发生，但帮助我啊，怎么样啊，有智慧啊，怎么样帮助我的孩子，让他信你，知道吗？啊，记得我们人的做法就是说，我怎么样让他可以用功，怎么样让他可以这样，可以让他可以这样。那这些我不说他错，但最重要的一点，其实生命中最重要一点，他要信得过神，因为人生的路还很长。记得人生的路还有什么很长，他能不能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相信神，信靠神，信得过神，这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节到第八节啊，信心的试炼里面刚才讲的，你要以为大喜的，你必须要有一个智慧。这个智慧好，到了雅各书后面会讲，就是属天的智慧，是从神那边来的，是求来的。所以第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怎样赐给他。所以在信心的试炼当中，第一个要紧的就是要有智慧，而这个智慧不是从人来的智慧，而是从天来的，天上来的智慧，知道吗？因为天上来的智慧才会开启我们属灵的眼光，这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祷告说的，求神把那智慧和启示的灵怎样赏给我们。我们读一下啊，属天的智慧很要紧，要不然我们看事情，我们一直用地上的智慧去评判这些事情，我们就很辛苦。从第十七节读到十九节，好，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只能正视到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正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的。
啊，在这里啊，要强调的是，这个使徒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祷告，祷告什么？祷告把那个智慧给我们，智慧跟启示的灵， 就是从神来的那边，使我们能够被光照，有智慧的灵。那么有这样子，我们的眼睛被打开，我们才知道，知道吗？记得、哦、这些恩召的指望、基业的荣耀、能力的浩大，这些都不是用言辞讲的，知道吗？好、哦，你就跟保罗说：“保罗啊，我们不用祷告了，你就把恩召的指望写给我们，知道吗？写给我们没有用，知道吗？写给我们没有用，要解为什么？因为他必须有属天的智慧去看见。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常常一直为软弱的人祷告，因为他需要有一个属天的智慧跟眼光去什么，看见那个盼望，看见那个盼望，知道吧？因为他已经在没有盼望当中，他已经觉得不可能了，他已经在当中觉得不行了，对不对？那我们的话就可以使他有能力吗？不可能。所以他需要一个是从属天的，从里面的去体会，里面的去得着，里面的去盼望，这样知道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个要紧的走信心的道路，第一个要求天上的智慧，知道吗？所以你要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你就跟主祷告：主啊，你要给我智慧，不要让我用人的智慧去想这些事，去判断这些事，去选择要走的路，要选择怎么反应。当我们碰到一些事情，我们就求上帝把属天的智慧怎样给我们。记得第一个，我们没有那么多智慧，我们就求后世以众人的神。记得他不会只给你一点点，他会大大的给你什么智慧，知道吗？属天的智慧，他不会责备你。你如果跟神求智慧，上帝不会责备你，知道吗？圣经最有名的求智慧的是谁？所罗门。所罗门已经很有智慧了，对不对？结果他跟上帝求什么？智慧。所以上帝很喜悦，就给他。但这个所罗门比较可惜的，以后应该常常求智慧，知道吗？了解吗？人为什么不跟上帝求智慧呢？对，人最大的拦阻就说：“啊，我可以，啊，我会，我行，知道吗？”其实我们要常常的求神把智慧跟启示的灵怎样给我们。所以你要常常求。好，那再来比较难的是第六节。你要凭着信心求。很多人说那我又没有信心怎么办？所以凭着信心求的就是什么？其实这里凭着信心求是第八节，就是专一。所谓的凭着信心求，这里的信心强调的就是不疑惑，就是专一。你就相信上帝你会给我，知道吗？我们会不会有疑惑？会，但你就说不，我就相信上帝会给我，专一的求。所以你碰到一些困难了，碰到一些要处理的情境了，你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怎么办？去祷告，跟上帝祷告，上帝你一定要把智慧给我，让我知道要说什么，要怎么做。你要相信上帝会把智慧怎样给你。不要怕，不要怕，也不要担心自己够不够有智慧，够不够聪明，知道吗？我们就去求嘛，上帝你一定要把那个智慧给我，你一定要把那个话给我，然后记得不要疑惑，因为人总是很容易疑惑，很容易疑惑，一点风吹草动我们就动摇，对不对？哦，所以不要疑惑，因为你一疑惑，那不是风吹草动，那好像海中的波浪翻腾，知道吗？大得不得了。哦，所以要专一，不专一就没有定见，知道吗？哦，你就觉得上帝我就跟你求，我就要依靠你，哦，你就要有这个，你定义跟他求就好， 定义跟他求就好。人有人的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话，有些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办，你跟上帝祷告，你等候神把智慧给你，你很可能听到这个人跟你这样说，那个人跟你那样说，对不对？那你就会开始摇来摇去。记得啊，我们常常的提醒自己，就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好，让我们知道他给我们的引导带领是什么。所以第二节开始到第八节这一段就告诉我们，信心的旅程是一个试炼的旅程，在这个旅程当中我们要认定，因为主跟我们同在，主跟我们同行，这就是在神的己的计划当中，所以我们的心啊带出信，我们就欢喜，我们就喜乐，我们也在当中要忍耐到底，因为信心会生忍耐，那我们把这个忍耐的心坚持到底，我们就在当中啊成为那一个去经历那个完全，知道吧？记得这完全是信心里面的完全。那么啊，这个过程我们需要的是智慧，那智慧我们跟上帝求啊，求智慧祷告，求智慧祷告，就是最要紧的就是专一，专一啊，专一的求啊，不要疑惑，不要心怀恶意，知道吗？啊，就跟神求，那么是就是相信神会帮助我们，相信神会怜悯我们，相信神会在当中啊赐智慧给我们，这样就行了。那么第九节到十一节就是要讲，当我们在信心的试炼里面啊，不要定睛在短暂的结果上。好，短暂的结果上，所谓短暂的结果就是你卑微的升高啊，当然很开心啦，就该喜乐，喜乐这个字是欢呼，就是你跟上帝祷告，上帝告诉你怎么做或者引导你怎么做，哎，结果是什么？好的，所以你就怎样，你就很欢呼，对不对？那你就欢呼没有关系，但有些结果会是相反，知道吗？你本来富足的，现在怎样降卑了，那你要怎样？还是应该欢呼，还是应该喜乐，知道吗？哎，所以这里表示什么？所以这边讲的，如果我们是凭着信心祷告，凭着信心求，凭着信心走这条路，记得啊，结果好我们就喜乐，结果不如意我们也喜乐，知道吗？不容易哦，也就是说这一段话在提醒，就不要用结果来左右我们的心啊，不要用结果来左右我们的心。原因是什么？因为今生的事都是什么？短暂的，知道吗？都是短暂的啊，因为每一个人啊，你很好也如草上的花，你很不好也如草上的什么花，草上的花就是留的时间很短，很短暂。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枯干了，花就凋谢了，美容没有了。所以人所期待的富足，好的，所谓的好的，都要这样衰残。所以这边就是第九节到十一节，就是讲我们在信心的道路上，哦。那么我们跟神祷告，我们就应该信神到底，不能从那个后面的结果啊来作为我们的啊所有的评判。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短暂的，而且都是属世的。其实他这里讲这些都是属世的，我们更要看重的是，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讲啊，这个是我们在不在上帝的旨意当中，知道吗？那才是真正什么重要的，真正重要的啊。那比较艰难的是，我们人还是会比较容易用世俗的眼光看事情，知道吗？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当中还要继续的去想到底我们的信如何？因为我们还是会啊， 会定睛在那个短暂的结果上，知道吗？避免不了，避免不了。所以他后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他这里就提醒了啊，不要看这个结果啊，因为这个结果是在世上所呈现的结果是短暂的，要看重的是我们能不能得生命的冠冕。重点在这里，我们是不是能得着生命的冠冕？短暂，所谓生命的冠冕，就是名字记在什么？生命册上。我们都会因这世上的成就、成功啊等等欢喜。门徒也没有两样，记不记得？门徒两个两个出去，那么奉主的名传道赶鬼，对不对？回来高不高兴？高兴，因为他们就跟主说：“主啊，啊，连鬼也怎样，也服了你的名，对不对？”哦，那耶稣说什么？不要因鬼服了你们而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什么天上而欢喜，这才是真正应该高兴的事。开心的事。所以第十二节也是这个意思，你如果忍受这个极大的打击试探，因为这是属灵的征战，知道吗？保罗是讲我们都在属灵的征战当中，雅各没有讲属灵的征战，但这其实就是一个属灵的什么征战。那你经过试验以后就得生命的什么冠冕，因为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我们啊，在当中患难生忍耐，忍耐为什么可以完成啊？就是我们就要忍受他，忍受他。所以忍耐或者等待就是一条信心的最艰难的功课，知道吗？因为我们就是要等啊，记得就是等，就是等。许多时候我们就是等，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等，等祷告，祷告等，我们就等。那么在我们在当中的过程，我们要相信自己是有福的，因为主所给我们的应许一定在那里，那就是生命的冠冕。那为什么我们可以等？因为我们相信神爱我们，我们也可以爱神。好，所以雅各在这边呢就讲到了讲到的，那么这当中要对付的一个是我们肉体的软弱，知道吗？接下来就要讲肉体的软弱。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你遭遇到的有一些的难处，你觉得不应该发生在你的身上，或者这些怎样怎样，记得这些事情不要说啊神在试探你，知道吗？应当反省自己的里面的私欲，知道吗？这是第十四节讲，如果你有试探，你就要去思想，这是不是从我的私欲出来的，了解吗？好，如果是从私欲出来的，那我们就要对付的是我的什么私欲。试探有从魔鬼来的，有从私欲来的，知道吗？比如说耶稣受试探，这从哪里来？魔鬼来，对不对？那我们许多时候受试探是从我们的什么私欲出来，私欲出来我们不当心就给魔鬼有机可乘，有机可乘。好，所以我们今天差不多时间，我们下礼拜继续讲第十二节。今天我跟大家花比较多时间讲，就是一个基督徒在信心的路上有要去思想，如果我们在信心的艰难当中、困难当中，记得信心是耶稣给我们同在的证据，知道吗？ 要我们走信心的路，其实也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跟主同行的路。因为耶稣就是把那个信放在我们心里创始成终的，所以圣经就讲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在 信心的试炼中可以大喜乐？因为如果我们知道这样的路是耶稣给我们同行，这就是我们的喜乐。所以我们可以去经历它，可以去在当中被主来得着。要记得信就带出神的喜悦，知道吗？神的喜悦。所以我们在当中为什么忍耐，为什么坚持？因为这就是神借着我们要使我们得着，也借着我们使人领受祝福，领受祝福。所以我们为什么陪伴有艰难的，有软弱的，我们为什么扶持他？其实只有一个重点，就是信，希望我们的信去扶持他们，去帮助他们，去引导他们，去引导他们。所以记得神看不见，对软弱的人来讲上帝看不见，对不对？但我们是他看得见的，这样了解吗？所以为什么我们成为神手中的器皿那么重要？因为他看不到神，但我们是他看得见的。那我们怎么成为他们的那一个信心上的一个支持、鼓励跟帮助？所以记得我们常常祷告，跟上帝求智慧，去跟上帝求智慧。不是我们自己的智慧，求神把那个智慧给我们。好，有没有问题？
以色列人他们都没有信吗？像耶稣、雅各他们没有，就是信啊？
信啊？信
啊？
没有信，他们只有名字。古代的以色列人只有名字。好，我们其实古代人没有信了，只有名字。好，只有名字，所以他们以前的以色列人在讲他是谁，就是说我是谁的孩子，因为他的名字会重复，所以讲你是谁的孩子就可以把那个范围怎样缩小。
上有时候连爷爷都要讲到。
对对对，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是某某人的孙子，某某人的儿子谁。对，所以彼得常说那称呼西门的彼得，因为这样他知道，因为可能就很多彼得或者很多西门，对不对？古代人没有姓。中国人也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有姓？周朝吧，周朝以后才有姓。周朝之前是没有姓的。没有姓是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什么很低层的，很低阶层的，知道吗？只有那个比较有名望的人才有，其他人都没有姓。所以到周朝你分封这个地方姓什么，那地方的人就姓什么。就是他们觉得被有一个姓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所以英文的姓是什么？Last name， 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姓嘛。所以他们用这个，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一样。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借着诗篇，借着雅各书上再度的思想， 你把我们放在一条与你同行的道路当中，这个与你同行的道路就是信心的路。主啊，你要我们在这一条道路上与你同行。是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因为我们唯有借着信才能与你同行。我们也在这个信当中啊，我们经过了许多的试炼，但我们在当中可以欢喜，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在当中艰辛的依靠你。求你赐给我们从你那里来的属天的智慧，使我们啊在这个世上能够看明你的引导、你的带领跟帮助。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总是欢喜，因为你把那生命的冠冕赐给了我们。谢谢主的恩，保守众弟兄姐妹，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